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11月22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1月21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社群网站推特昨天表示，不论美国总统川普是否承认败选，推特将会在新任美国总统1月20号就职宣誓的时候，将美国总统推特官方账号自动转移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白宫副总统和第一夫人等官方账号也将会一起转移。推特发言人帕里西欧表示，推特正在积极准备明年1月20号的白宫官方账号转移，就像2017年总统过渡时所做的事情。推特正在与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密切合作完成此任务。推特指出，这些账号的推文都将被存档，并将重置为零条推文的状态，在明年1月20号总统宣誓就职当天转移给拜登团队。公司代表也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与拜登和贺锦丽的过渡团队成员会面，讨论有关新政府如何使用推特的具体细节。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112,196例，确诊总人数12,222,268例，26,346人死亡。加拿大确诊326,573例，今天新增291例，11,429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近日发布了声明说，将会在这个美国人口第一大州的绝大多数地区实行宵禁令，以遏制新冠疫情快速蔓延。根据纽瑟姆和加州公共卫生局发布的命令，该州所有处于紫色防疫等级的地区都将从本月21号到12月21号实行宵禁令。这期间每天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5点，所有非必要工作、活动和聚集都将被禁止。紫色等级是加州目前公布的4级防疫层级当中的最高等级。近日，美国洛杉矶街头，好莱坞男影星布拉德·皮特开来了一辆卡车，并卸了几个小时的货，向低收入家庭分发食品物资。视频显示，当地大量人群在车前排队领取食物，但似乎并没有人认出戴口罩的布拉德·皮特。直到后来他摘下口罩，人们才认出皮特。一位现场目击者形容皮特，他看起来真的像个英雄，这个男人一整天都没停下来。还有人表示，他在那里待了3到4个小时，每隔1个小时左右才会停下来休息3分钟，抽根烟，然后又回来了。当地时间20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将再对3人执行死刑，3人分别指控谋杀儿童、谋杀7人以及绑架和谋杀3名妇女。这些死刑都将于2021年1月20号新总统上任前执行。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死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罗伯特，他认为在白宫处于过渡期执行这些死刑的决定非同寻常。截止到目前，美司法部尚未回应。由于今年5月和9月2个假期过后，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了激增的情况，美国疾控中心因而在感恩节假期到来之前发出了警示，强烈建议居民在家中过节，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旅游，以避免感染。然而，一些州长对疾控中心的警示视而不见。田纳西州和南达科他州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州的州长都表示，不打算颁布任何防疫限制的措施。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凯文甚至说，他打算周末参加一场橄榄球赛，还要与父母一起过节。当天，一桌客人让美国华盛顿州一名餐厅女服务员凯西从8个盖着小费的杯子下面选一个打开。当凯西打开后，里面有1叠美元。随后，客人让凯西接着打开其他的。凯西收获了共计1000美元的小费。 据报道，这桌顾客是几名女商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凯西的支持，因为疫情的冲击导致餐厅即将关闭。凯西说，这里是最好的工作场所，因为每个人都很棒，就像家人一样。11月20号，颁发艾美奖的国际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计划在23号现场直播节目中给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颁奖。学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布鲁斯·派斯纳表示，科莫将会被授予创始人奖，因为他熟练运用电视来发布消息和安抚公众。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根据介绍，创始人奖主要颁给那些跨越文化界限、触动我们共同人性的人。作为得奖人，科莫20号向媒体回应称，我代表纽约州人民接受这个奖项，我认为这对纽约州人民来说是一种荣幸。自美国民间权益组织人权运动于2013年首次追踪相关数字以来，2020年在美国被杀害的跨性别者和非常规性别者高于以往的任何一年。截止到当地时间本周五，今年全美至少有37名跨性别者和非常规性别者被杀害，高于2017年的31名受害者。据介绍，自2013年1月以来 ，HRC 已追踪到200多名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中有2/3是黑人妇女，近60%涉及枪支。据当地媒体11月21号报道，一名45岁的加拿大籍男子11月20号被位于爱琴海北部的莱斯沃斯岛警方逮捕，原因是他涉嫌协助25名非法移民在希腊岛屿登陆。据介绍，本月17号，希腊莱斯沃斯岛警方接到了一封来自非政府组织的邮件，称有来自土耳其一侧的偷渡人员已经乘船抵达莱斯沃斯岛帕里奥斯村附近的海滩。希腊的警方随即就展开了搜索，最终在帕里奥斯村附近的树林中找到了25名非法移民和这名加拿大人。印尼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网站21号报道，尽管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了波音737 MAX 型飞机复飞，但印尼仍将继续禁飞该型号的飞机。印尼交通运输部航空官员表示，除了与美国联邦航空局进行协调之外，作为波音737 MAX 飞机的用户，印尼还与其他东盟国家保持紧密联系，以协调同步政策，并与欧洲航空安全局协调和分享了经验教训，以确保最大程度的飞行安全。近日，综艺《勇敢向前冲》的一名30多岁的男性参赛者在完成障碍赛程之后心脏骤停死亡。据报道，这名参赛者当时在加州圣塔克拉丽塔的拍摄现场发生了紧急的医疗事故，医护人员当场对心脏骤停的他进行了救治并送进了医院，但未能救活。勇敢向前冲内容为水上的闯关竞技，如今是新版回归。据称，所有参赛者参加前都要经过医疗的检查，没问题方能加入。该综艺在周四和周五暂停了制作，计划在感恩节假期后恢复制作。播出方 TBS 表示，得知此事非常悲痛，并慰问了其家人。当地时间周五20号，一名荷兰记者突然闯入欧盟成员国防长间的保密视频的会议，还向开会的部长们微笑着招手。据报道，20号的视频会议讨论了一份有关欧盟所面临威胁的机密文件，该文件将成为欧盟下一个防御战略的基础。报道称，维拉之所以能够访问此次会议，是因为荷兰国防大臣安克拜勒菲尔德的推特账户上有一张含有登录地址与部分密码的照片。经过多次尝试，他成功地猜到了这场秘密讨论会的密码，因为密码的6个数字中有5个能够在照片上看到。 当地时间11月19号上午，美国一个女子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地铁站等候地铁的时候，突然被一名陌生的男子推下了铁轨，随后在被两节7万磅重的车厢碾过之后，这名女子奇迹般的生还。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凯瑟琳·奥莱利称，凶手在等待和计算时间，当火车进站的时候，他看准时机把她推到了铁轨上。警方称，袭击者很快就被羁押，被控谋杀未遂、袭击等罪名。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目击者拍摄到了一辆汽车驶入水中之后，一名路人跳水营救的画面。警方试图逼停这辆车窗颜色违规的轿车的时候，司机试图逃离现场，并与警方展开了追逐。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后，司机加速冲进了位于住宅区中央的湖畔。随后，人们发现车后座上有两个孩子，一名路人果断地跳水上前搭救。警方将车内司机和乘客逮捕，并在车上找到了一袋冰毒，两人随后被拘留。当地时间11月19号，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头小象被一群狗追赶，不慎掉进了14米深的井里。在它被困期间，人们给它投喂了椰子树的叶子。参与此次救援的有50多名官员，经过16个小时的努力，小象终于被救了上来。被救出之后，小象逐渐恢复了意识，随后被放回森林中。近日，美国富豪蒂姆·吉尔林的儿子驾驶自家价值340万美元的超级跑车出门兜风，不料车辆失控撞在了树上，整台车变成了废铁。吉利安报废的这辆跑车是紫色帕加尼风神，在达拉斯独一无二，价值为250万英镑。事后少年称，父亲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气炸了，不过车祸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加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